啊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李彦光，在美国东西两岸牧会大概接近30年，东岸牧过，然后西岸也牧过。东岸是在巴尔的摩华人浸信会，西岸呢，我起先在一个教会，后来我到巴尔的摩以后，原教会又请我回来。所以我就在那个原教会又牧了，所以我东西两岸只牧过两个教会啊，各一个教会。那第一个教会牧了20几年啊。我现在是美国华府总干事。那美国华府的使命是联合美国华人1300个教会一起做福音的工作。所以我现在会在不止在东西两岸了，现在要在全美国各地巡回啊，在各教会。一起联络，然后眺望、鼓励、推动、宣教，大概这就是我们教会所要做的一些我们机构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今天改了一个题目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要讲肉出圣臂，但是我后来祷告觉得说我还是讲另外一个题目啊，内容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有一部分是相同的，所以题目是稍微改变一下。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走天国走近，这好像没有完啊，这个词好像没有完啊，或者要天国临近，因为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来宣告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他的前面的先锋施洗约翰也这样子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天国近了呢？主耶稣说天国近了，可是后来他就说神的国就临到你们当中了。如果神的旨意彰显，如果神的全能彰显，神的国就临到你们当中了。那到底神的国是什么呢？神的国临近了没有呢？到底是临近了还是没有啊？在耶稣起先讲的时候说 是天国近了嘛，可是后来又说天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有没有想过？我们的观念要改一下，天国不只是一个国度，天国就是主耶稣带来的，主耶稣就是天国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哪里，神的国就在哪里。天国是一个神彰显他全能的地方，他要来走进你我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悔改是进入这个天国的一个门户，好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在地上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很快来看一下天国怎么走进我们的生命，走进我们的人生，走进你我的所有的所想的、所活的、所经历的、所爱的这些的里面。那主题是神的计划成为我的使命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比较大的事情。多大呢？大到超过本地，超过你我所想象的，超过是美国的。我讲的是神的计划。所以你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跟你们大有关系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晓得神的计划，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就浑浑噩噩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。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。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讲到第二方面，这个是从上面讲下来，从神的国、神的计划讲到我们的使命。等一下如果大家一起来上主日学的话，我会从下面讲上来，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国，好让神的国成为神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从上面讲下来，这个比较重要。 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。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神是一位有家谱的神，哇，很特别啊，神怎么可能有家谱？但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我们打开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是一位有家谱的神，很特别啊，是基督走进人的历史，成为大卫的子孙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不但这样，家谱中有一些不名誉的事件，这个家谱很长，我也就没有仔细去读它，你们可以看第五节，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我们另外再看第三节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。好，在这个家谱中有很多起不名誉的事件，神也容让这些不名誉的事件在这些家谱的里面。神是一位很真实的神，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。神的选民有这么多不如名誉的事件，他玛氏是跟他的公公，就是他先生的丈夫，先生的爸爸生下这个谢拉和法勒斯的。乌利亚的妻子，圣经特别讲到是大卫的娶了别人的妻子，是乌利亚的妻子88。不止这样，还有刚才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拉合是妓女，拉合而且是迦南的妇女。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路德是摩亚女子。所以这刚才我看了这几件事情都是所谓的不名誉的事件，有的是外邦人，也是这个家谱中唯一提起的四个女子，他玛氏、拉合氏、路德氏，还有大卫强娶别人的妻子88，四个女子唯一提起的，结果都是不太名誉的。但是神一不以为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宰。阿们。你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吗？你在你生命中可能也有许多污点，在你的生命中也有许多不名誉的事情，失败、软弱、跌倒，甚至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的，也不可以跟牧师讲的，甚至也不可以跟你太太讲的，不可以跟你先生讲的。但是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，你相信吗？他自己就是掌管历史的主宰，他自己也从这样的家谱出来。神在地上的国度似乎好像是失败的，神不但是掌管历史，而且他也是历史的设计师，他是神是有计划的设计师，他不是让地上随意走的，他是一个全然有计划的设计师。但是在地上的国度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，好像地上的以色列国只有兴盛一下下，只有大卫王朝一下下，到所罗门顶峰了，再来就分裂了。再来在旧约的历史上面，大部分都是列邦称王，以色列只是臣服。在大卫之前四世纪是如此，在南国北国的时候更是这样子，南国后来亡于巴比伦，北国亡于亚述，被掳了，失败了，王国被掳，人 被烧杀掳掠。你说神啊，你好大的面子啊，这个你的子民也没有怎么样啊，你们子民只兴盛了几百年而已，之前之后都是别人在地上称王，这个怎么叫神的国度呢？神的国哪有临近我们呢？看不出来，神在地上的国度似乎是失败的，属世的王朝似乎是大胜的，还不是一点点胜，是大胜的。但是这是我们的眼光吗？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，因为神是有计划的设计师。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看见的金像何等的辉煌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腹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这个金像很辉煌，在世人眼中非常的辉煌。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，银胸代表马代波斯帝国，铜腹代表希腊帝国，铁腿代表罗马帝国，半腿半泥的脚一直下去都是罗马帝国。我们现在还没结束，还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那里。这个像在世人看为金碧辉煌，不是吗？我们觉得世上的帝国何等伟大，神的子民何等可怜。以前有这个四大文明古国啊，巴比伦、埃及等等，印度。后来呢，后代又有这个西班牙的、荷兰的，后来英国的，在美国，在二次世界大战又有德国的、日本的、中国大陆的崛起。哇，这些的王朝都是不可一世的，杀人、征服、军事、国势强大、文化建设庞大、伟大、文明很进步，在我们看，这些比神的国大太多了，强太多了。神的国就是一般小撮的基督徒躲着，以前是躲在山洞里，现在还好，现在已经没有受逼迫了，现在可以到处自由的，只是在美国到处自由啊，在其他地方也不怎么自由。在我们的眼光中，神的子民这么可怜，怎么神的国你好像比不上世上的国啊？但这是世人的眼光，我们的眼光不是这样子。在世人眼光看，这个金像很伟大，而且呢是有预言的性质，因为告诉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只是在最上面金头的时候，后来这些是陆续应验。哇，很神的话必定成就，必定应验。金头丸就是马代波斯，就是希腊就是这个银胸，再来就是希腊帝国，再来就是罗马帝国，绝对是必定应验的。神的话一点一废一话都不能够废去。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这个金像在神的眼光中，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个像的脚上，这个像就粉碎。所以神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这个像所代表就全世界的命运，到现在还在神的计划当中，还在神的掌管的历史当中。如果大家知道有哪一个股票明天就要垮了，变成拦腰斩，或者最后变成水饺股的话，你会不会把你的大把的钞票就放到那个股票里面投资？赶快投资，会不会？ 不会的啊，不但不会，还要把里面有的都拿出来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子？因为神已经命定这个世界的结局，这地上和其上所有的都要过去，所以他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因为都会过去的。你今生的投资，如果在这地上，不管你投资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辛勤劳苦，你工作勤奋，如果你的心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这神已经宣判的，而且神的话语必定成就，绝不会返回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来必定倒闭的，就像银行必定倒闭的，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精力、财力，所有的都投在这里面。求神今天就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你要爱神的国度，因为神的国度才是永远长存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将来会有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会要打在这个大象的脚上，现在已经出现了。非人手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非受造，不是受造的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世，而且把天国已经带进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把天国已经带进你我的当中，天国正在扩展当中，你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正在扩展。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？因为天国扩展到你的生命当中了。你会坐在这里，因为天国已经扩展走进你的生命当中了，所以你才会坐在这里。到底我们是看世上的眼光，还是看神的眼光？世上的眼光这个具象是光辉耀眼辉煌的，神的国好像很差，但是你如果看神的眼光来看，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。在地上的眼光来看，现在穆斯林的风席卷全球，全世界穆斯林越来越多了，穆斯林要有17亿，比中国的人口还多了，超过全世界人口的 四分之一了。好，有一些影片看了大家叫人很害怕，哎呀，他们就是在欧洲那边就拼命生就可以了啊！现在欧洲都要变成穆斯林的国家了，因为他们生育率是 8.1，法国的生育率是 1.8， 那就倒过来了。所以呢，没有几年了，穆斯林啊就要席卷全欧洲了。大家看了这个片子都很害怕。这又是世界上的眼光。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到底是穆斯林的风席卷全球，还是圣灵的风已经扫进了中东？我等一下会来证明给大家看。另外一个眼光，难民潮是人类历史最大的灾难，这不是我讲的话，这是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还有这个欧洲很多的报纸的头条的登出来的。那个时候难民很多，那个亚伦死在海滩的时候，他们头条登出来的。难民潮是现在欧洲政治经济最大的灾难。我说 No， 这是你的眼光。神的眼光，基督徒的眼光是难民潮就是福音潮，难民潮就是神在这个世代一个奇妙的带领，不能说是计划，一个奇妙的作为，借着仇敌的手做大的事情。好，神正在实现他的计划。神怎么实现他的计划呢？第一个，神的话语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借着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梦写在圣经上，就逐步应验。所以其实圣经上 99% 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，神的话语句句都不会落空，都会应验。你不要小看神的话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是一个预言， 都会成就的。好，神用预言成就他的话，不止这样，神用他的手来成就他的话的他的计划。不只是有神的预言，而且他在环境中就这样子带领。所以我们看见历史是按照神的轨迹在进行的。巴比伦王就是马代波斯，波斯王就是希腊，希腊王就是罗马，照着历史的前进在进行的。那现在我们还在罗马，为什么你说我们现在还在罗马呢？不是后来有这么多帝国吗？因为罗马的精神现在都在欧美的国家里面。美国为什么最喜欢打 football 呢？因为 football 就像罗马的竞技场，里面有几个人在那打来打去，外面一群人在那欢呼，跟竞技场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精神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精神在美国到处都是。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健身房了？现在全世界健身房最多的就是美国，而且大部分人，很多人都到健身房去运动。为什么呢？要练出三角肌来。那像我这样的体型呢，就比较吃亏了，就练不出那样的体型来了。因为罗马就是这样子啊，罗马就是崇尚这些啊。神的话语加上神的手，就是在实现他的计划。不止这样，神欢喜我们人的配合。我们人怎么跟他配合呢？我们人的配合，我后面挂号叫做有时是充分非必要的。神找你跟他配合，你不愿意；神找你跟他配合，你也不愿意；神找他来配合，他也不愿意；神自己来做。神找我们跟他配合，是神给我们荣耀，不是我们给神荣耀。很多人以为我们来教会聚会是给神荣耀，或者是给这个牧师传道人，或者是给哪一个人一个面子。我们来这里侍奉啊，是我们给神东西。你完全搞错了。你能够奉献，你能够来侍奉，是神给你机会，是神给你荣耀。神根本就不需要你的，神可以自己独行其事的。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千山的羊，万山的牛都是他的。所以人的配合是神给我们荣耀，我再说是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来配合。所以要把握机会，机会过去，神就会越过我们。刚才讲了这些，金像的结局是半铁半泥的，名不相合。现在有没有名不相合应验的？美国黑白不合，欧洲穆斯林跟大家都不合，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，名不相合，互相打来打去。埃及要中间那两个，等一下再看。绿色的十岁金像，神的福音要骗传，这已经应验一半了。福音已经传到很多地方了，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传，是应验一半的。最后，这个火石要变成大山，耶稣基督再临，这个也还没应验。在这三个绿色的中间那两个，没有写在但以理书，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那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。第一个就是埃及要成为福音复兴的新里程碑，第二个穆斯林要大量的归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主耶稣必定再来。一般的教会里面，牧师们、信徒们都相信有三件事情要发生，耶稣基督才会再来。第一个，圣殿要重建。那我们人有在这方面，神的话语有了，环境也有了，我们人有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的？没有什么可以配合的，因为圣殿重建不在我们的手中。圣殿现在，我告诉大家，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，不但预备好，都已经盖一半了。陈设饼、 祭坛，这个约柜，祭司的班次，利未人，所有都预备好了，就等那个圣殿盖起来，所有都要开始进行。有空再跟你们讲这个，反正你们知道，所有都预备好了就是了。要多快就能够盖起圣殿呢？如果以现在的科技，三天内，就像主耶稣所讲，你们拆毁，我三天内就能够再把它建造。当然当时是讲到死里复活，但是现在真的有可能三天内，你的房子几天内盖的，可以很短的时间内，因为它本来就已经煮好了，到时候一煮就起来了。所以圣殿建造很快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，最多只能够祷告。好，我们跳过去，这个 A 题就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。福音要传到万族万民，我想大每个教会都在做，都在传福音，感谢主。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箭号，大家都在传，但是我画一个很小的箭号，其实我们有点偏颇。为什么偏颇呢？其实主耶稣的命令是说，福音要传到万族。大使命是这样子说的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做我的门徒。那个万民呢，原文就是万族，所以应该这样翻，你们要去使万族做我的门徒。在很多地方那个民都可以翻，都应该翻成族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每一个族都信主呢？不要说信主了，每一个族有没有听到福音呢？还有很多很多族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。一共有多少族没有，完全没有福音进去，完全没有一个传道人，一间教会，一个基督徒，一本圣经，有哪些族，有多少族呢？有2666个族。所以我为什么画一个箭头那么小，就是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只注意万人，所以我们华人还是向华人传福音很好，但是除此以外也要向异族来传福音。还有很多族都没有听过福音的，那今天不是我讲的，我另外有一些专门的题目会讲到这个，那今天我不会讲到这个，希望你们以后有这个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提供一些资料，你们可以做一会爱一组的运动，一个教会来爱一个组就好了。这个全美国，希望这些我们1000多个教会，华人教会能够起来爱这些族，一个教会爱一个族，这样就能够把福音传遍。好，那今天不是讲这个，那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讲中间这个，以色列人要得救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主才再来。那以色列全家得救怎么得救呢？买一张飞机票直接飞到以色列去最快了啊！这做以色列宣教士很好，或者是从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运动，哇，是这个现在一带一路沸沸腾腾的，是不是大家觉得很好？但这两个都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也很好的，但是圣经上有没有圣经上的记忆策略呢？如果圣经上有圣经上的策略，那会不会更有效呢？这两个如果有效，那圣经上的策略就更有效了。圣经上有没有第三条道路？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怎么实现？直接向以色列人传吗？由中亚丝绸之路传路吗？我提出由阿拉伯的穆斯林传入。哇，李牧师你搞错了吧，穆斯林都不信主，穆斯林这么多，越来越多，怎么还用穆斯林来传福音给以色列人呢？好像是不太可能呢，却隐藏了神的巧思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在座的有一个你是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，你恨日本人，但有一天神感动你，你说我爱日本人，我跑到日本去传福音给他们，日本人会不会震动？ 会不会最受震动？如果也不止一个，如果好多个这样子，会不会很受震动？这就是神的巧思。如果这些千年的仇恨，穆斯林这些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是千年的仇恨，为什么呢？在他们祖先以实玛利是被赶出去的，以扫是被他哥弟弟欺骗的两次的。如果这些千年的仇恨能够解决，只有用爱，什么都不能够解决这个仇恨。所以谈判桌不能够解决仇恨，和谈不能够解决仇恨，只有爱跟饶恕能够解决仇恨。所以他们的千年的仇恨，只有当穆斯林起来爱以色列人，饶恕以色列人，进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神的以色列人就能够全家归主。这个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。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假定说这样的成立的话，那就要穆斯林大量信主啊。另外一个，穆斯林信主有没有特别的管道、特别的门路呢？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圣经节。今天你们所听见的，你们可能一生一世都没有听见过。我在其他教会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但是你们要注意，可能你有机会能够进入神的计划当中，如果你仔细听，能够把神的话听进去的话。好，诗篇第87篇，一起来读。神的臣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，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啊，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各个身在那里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。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简单来讲，这篇诗篇就是讲到五种的人，他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。为什么说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？起先讲到神的城，荣耀的事，表示这个城不是地上的城，是天上的城，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？是神数点万民的时候把它点出来的，那就是生命册了，是不是？他在那数点万民，神在那记录这个生命册的时候，神点出来这一个那一个都要身在其中。不但他们身在其中，他们还会赞美啊，他们会歌唱跳舞。不但这样，他们的全员就是讲到生命，他们的生命的全员都在神的里面，他们是重生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这五种人就是重生的基督徒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好，这些重生基督徒是哪些人呢？巴比伦就是现在的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土耳其北边、阿拉伯半岛、伊朗这么大的地方，就现在中东了，大部分的中东大部分的地方。非利士就是现在约旦还有巴勒斯坦。推罗就现在的黎巴嫩。古时就是现在北非的利比亚跟伊索皮亚。那拉伯是什么？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小的谜语，拉哈伯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说，埃及就是拉哈伯，拉哈伯就是埃及。所以把这五个连起来，就是从北非到中东这一片全部的这些人。我不能说是个个都信主，虽然圣经上说个个生在那里，但是我说至少大量会信主。阿们，这是神的话。你是相信新闻还是相信神的话？相信新闻还是相信神的话？相信神的话。我告诉你，新闻不会为着神国效力的，连政府都不会为着神国效力的。所以新闻很多都是不报 基督徒的东西。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，现在印尼有多少基督徒呢？印尼是一个最大的穆斯林的国家，最多的人口的，但他们内政部开始统计基督徒的比例，从个位数到十到15%，年年增长，一直到15%就停了，再也不敢公布了。为什么不敢公布？再公布要暴动了。所以你去查，就停，好像在2006年的话就停在 15%。 所以现在有多少印尼的基督徒呢？有人说已经 20% 了，有人说已经 25% 了，但是新闻不会为这个效力的。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，过于相信新闻。神的话说穆斯林会大复兴，你会看见穆斯林已经在大复兴了。你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部分，中东北非这一部分，林峰已经吹入了亚述这个地方。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，他花了2年的时间，在2013年出版，走访了这些所有的地方，发现穆斯林信主的这个复兴运动啊，已经大大的这个什么爆发。从第7世纪穆斯林开始占有这个地方，全世界以后，第7世纪一直到第19世纪，最后的1980年代，总共只有5次，寥寥可数的5次所谓穆斯林归主运动。穆斯林归主运动他们怎么定义呢？就是有1000个穆斯林在短时间内信耶稣了，或者有100个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，这个他们就定义为穆斯林归主运动。在这么长的13个世纪里面，只有少少的5次这样的复兴。可是从1980年到现在33年的时间，他调查的时候应该只有30年，30年的时间里面，这些地区发生了多少次这样的穆斯林归主运动呢？83次。10几个世纪只发生了5次，短短的30年发生了83次，你就知道神的灵风已经吹入到这个地方了。神用什么方式吹入这个地方呢？好多个策略，我等一下会讲到一个策略，圣经上的策略。但是神用好多个策略，直接向人显现，异象异梦。另外一个，借着广播，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家家户户都有小耳朵，借着广播。我想讲圣经上的这个策略，就是埃及的策略。神定出穆斯林复兴的轨道，穆斯林会大复兴，这圣经上87篇已经记载了。但是这复兴有一个轨道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有时间了哈，我就很快讲。直接看24节，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使地上的人得福。不但这个穆斯林大复兴，有很前面那一节讲到埃及人要进入亚述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最后埃及人跟亚述人一起敬拜耶和华。这里的亚述人就跟刚才我讲的那个巴比伦是一样的，因为后来巴比伦灭了亚述，所以他们地版图是一样大的。好，这个巴比伦或者亚述人跟埃及人要一起敬拜耶和华，不但这样，连以色列人都要与他们三国一律一起敬拜耶和华。哇，你说这个很特别啊，好像都没圣经上从来没有读过一样啊。你有读过这节圣经节吗？啊，应该是有吧，哈。 应该不是只有我的圣经写这样子吧？哦，以色列居然会跟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其实还不够震撼呢、啊，因为这节圣经节翻的还不够准确。查原文，我又查了52个英文的圣经的版本，应该是这样子 In that day, Israel will be served the third, along with Egypt and Assyria. 简单来讲，注意到那个 will be the third。中文来讲，就是当那日，以色列被列于第三位，跟随着埃及亚述，使地上的人得福。哇，真震撼啊，以色列要列为第三位，难怪中文圣经不敢翻译了。以色列怎么可以列为第三位？以色列当然要列为第一位啊，怎么可以列为第三位？其实你不用害怕，这个列为第三位是时间的顺序，不是地位的顺序，时间的顺序。所以谁先复兴呢？谁先复兴？埃及先复兴。对了啊，你们很非常有这个注意听哦，埃及会先复兴，再来亚述，亚述就代表穆斯林大复兴，再来以色列，以色列大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时候，主就再来的。这是末后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三个大复兴，彼此有相关的：埃及大复兴、穆斯林大复兴、以色列全家归主运动。感谢主，神早就计划了，神早就已经写在圣经上，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。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神赐福给他们，说以色列是埃及是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的工作，以色列是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埃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门户，就我稍微用几点来证明一下，刚才圣经上已经讲了，所以第一点我就不讲了。第二个，语文的优势，埃及现在不讲埃及话，埃及讲什么话？埃及讲阿伯文啊。奇妙啊，这个文明古国居然没有自己的话，讲阿拉伯文啊。所以呢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埃及的基督徒就是天生的宣教士，去穆斯林国家只要爱主出去就是宣教士，因为不用学语言了。就像神给保罗优势一样，保罗不需要学腓立比话、以弗所话、哥林多话，有没有？保罗有学这些话吗？没有，保罗就是一本中这个希腊文圣经通行天下，是不是？希腊文那个时候就通行天下。好，他就有语文的优势。大家为什么喜欢来美国？啊，你为什么来美国？有人强迫你来吗？没有吧？喜欢来啊，因为美国美啊，不然为什么叫美国？来这里求学，来这里工作，来这里结婚，来这里生小孩，来这里、啊、很好啊。照样，大家为什么喜欢去？那些中东人为什么喜欢去埃及？埃及自由啊，埃及开放啊，埃及好啊，埃及就是他们的美国啊，你懂吗？他们不会想来美国的，他们会想到埃及去的，因为埃及就是他们向往的地方。我在埃及的时候碰到一堆的小朋友，老师带到这个教堂里面去参观，穆斯林呢带到教堂里面去参观了，哇！然后出来的时候碰到一堆的大学生，也是老师带队去教堂里面。我说小学生、大学生都这么，而且他们小学生很欢迎我们华人的，都看到我都说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都不知道去哪里学中文哈。啊，他们的小贩也都会中文啊，中国人在那里很受欢迎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华人教会讲？华人教会要起来宣教啊，他们很非常欢迎中国人，胜于美国的任何欧洲的宣教士。小贩会跟你讲说两个五块，两个五块，如果你不跑，他会追着你，然后跟你讲三个六块，三个六块。不但这样，有两个为二。什么叫为二呢？刚才 神说埃及是我的百姓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没有吓一跳？就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吗？怎么埃及也是神的百姓呢？这是圣经中唯二的一个民族被称为神的百姓，唯一当然是以色列人了、啊，他是唯一，另外一个唯一啊，所以我叫唯二。好，还有一个不站这样，耶稣有没有出过国啊？有没有出国？有没有出国深造？跟我们一样，有啊，小时候有，小时候逃难的时候逃到埃及去啊，啊，忘记了吗？他是唯二去过的外国的土地啊，都是在本国啊，对不对？就一次去到那里啊，而且去那里三年多。如果亚伯拉罕，神告诉他，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赐给你的话，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不要赐给他？当然要赐给他、啊。所以他小时候在那里学走路，你知道吗？出生出来没多久就逃难了嘛，很可能在那里学走路啊。好。初代教会在埃及很复兴的，马可传福音去那里，圣经中马可啊，写马可福音的马可，虽然起先宣教的时候他有逃跑有失败，但是不要害怕失败，不要害怕软弱。你曾经失败过吗？软弱过吗？逃跑过吗？马可后来受神呼召到埃及去，那有大复兴，后来几乎埃及都信主了，一直到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穆斯林越开始进，这个第六对不起，六七世纪穆斯林大量进入，开始才这个用逼迫的，才有很多的穆斯林，才基督徒都被强迫变成穆斯林，所以有复兴的种子，而且有殉道的血。我在埃及的时候看到有个井，那个、叫殉道士的井，那个井就是他们杀了完的基督徒以后。去那里洗刀子的，因为刀子上面都是血。有复兴的种子，加上这些殉道士血的浇灌，将来必定会复兴。第六个原因，当初埃及是约瑟在那里涤粮给全世界，是不是？将来埃及也会是属灵粮食的分散的中心，更何况74的译本 Septuagint 就在那里翻译的，亚历山大城当初也是五大教区之一，最后他们也是一个非目前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的群体，多大呢？有1000万人口，基督徒有1000万，他们全国有9000万，这些是维基百科上面比较保守的数字，我再说新闻都不会替我们效力的，可能比高过这个、哦、所以他们人口 10% 到 15% 可能高过这个，因为这只是这个政府的统计 数字而已。那我来看看，让大家看看埃及的教会的复兴，介绍这个教会叫杜巴拉教会，这个杜巴拉教会就在埃及的人民广场的旁边，很漂亮的教会，外观很漂亮，里面也很漂亮，很醒目，因为就在人民广场旁边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进去，所以的穆斯林很不高兴，就在他一盖好1950年一盖好，马上就盖了一栋大楼就挡在他前面，你看不到他了。他多高呢？他只有2层楼高，这种大楼多高呢？有14层楼高。有多宽呢？你看一下就知道，如果那个是14层旁边有多宽，大概有28层楼那么宽。所以从教会里面往外照就是这样子，没照不到天，照不到边，这是我从教会里面往外照，什么都看不到，穆斯林不让他们显扬。当有难处临到你，挡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啊，祷告很好，所以这个教会很好的祷告。他们办了一个3天的祷告聚会，我2015年去的时候没有参加到，觉得很可惜。 2017年今年我去参加到了，也是三天，那个当年2015年是有1000人参加，2017年我们今年去，你猜有多少人参加？没错，10000人，正确答案，真的是10000人。我们租的外面的一个学校就在那聚会，非常的震撼。好，再来，那这难处还在这里啊，祷告难处还在这里啊，难处都是有用处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生命中所有的难处都是有用处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用脚去踢刺，刺也有用处的。保罗那根刺什么用处？让他不要骄傲啊，让他谦卑啊，所以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啊。他是说凡事靠主都能啊，是不是？这什么用处啊？不知道啊，这什么用处？就2011年跟13年两年埃及有革命，知道吗？记得吗？第一次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啊，穆巴拉克下台，结果其实不是阿拉伯之春，就是阿拉伯之冬。为什么呢？那上台的是Muslim Brotherhood，穆斯林弟兄会，哇，残忍极了，可怕极了，实行极权的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法，赶快2013年赶快把他赶下台，所以又发生了一次革命，连续两次革命。这两次革命的时候，人民啊在那个广场打来打去啊，枪自枪的弹炮啊飞来飞去，没有一颗飞到他们教堂来的。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用途了，什么用途？挡子弹的，挡大炮的。然后他们这里就变成了医疗的集散中心、救助中心，所有的伤患抬到这个教堂来，他们的出动医生啊什么都来救治。结果啊，不让他出名啊，反而名噪一时。多有名呢？他们的总统 President LCC 一上台的第一周就到这个教堂聚会，穆斯林啊到这个教堂聚会，还不只是去那聚会，而且就说以后文武百官都要到这个教堂来聚会，所以你现在去这个教堂啊，你都可以碰到一些官员在来聚会，都是穆斯林。神的灵风已经吹入了，我就没有时间讲其他的了，有太多例子了。不但这样，神用另外一个策略叫做难民的策略。神有好多策略啊，埃及兴起，埃及是一个策略，难民也是神的策略。我们很讨厌 ISIS， 这说这个组织很残暴，但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我们以前不能够接触到的穆斯林啊赶到我们的前面来了。以前我们派去一个宣教士，去一个死一个，去一个死一个，后来只好不敢派宣教士了，只好派用各种的名称啊，科学家啊，医生、护士啊，这个鞋匠啊，这个理发师什么，都各样各，不能派宣教士了。那他们更惨，他们信一个不是死一个，信一个死全家。所以他们不得不起来逼迫他们的家人。为什么要划清界限啊？为什么他们那么残忍？儿子信主，父亲要逼迫，赶出家门，甚至杀死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兄弟姐妹起来打他，为什么呢？不得已啊，含泪也要打。谁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？谁不爱自己的儿女？但是那个压力太大了，我不弱，我自己都没命了。可能在座有些经过文革，你也知道这种压力，不得不起来控告亲人。穆斯林就是有这样的压力啊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都赶出来了。都变难民了，后面再有什么来控制你？没什么东西控制你了。你要信主吗？那就赶快信吧。我也想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对这个 ISIS 所提倡的穆斯林打一个问号了。哎呀，我们宗教怎么这么恐怖啊？我们宗教怎么这么残忍啊？我们连我们人都杀，而且还烧杀掳掠啊，而且还判这个奸淫女子啊。哇，这个很可怕、啊、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么可怕的宗教？哎，那这基督教来了，不错，很好啊。所以非常的自由了。我在黎巴嫩看到，这就是黎巴嫩。黎巴嫩的到处都是难民。黎巴嫩很小一个国家，总共才400-500万人。难民多少呢？保守估计200万。一半是孩童。哇，都是难民啊。所以联合国说黎巴嫩是全世界难民人数平均人数最高的一个国家。到处都是难民。这些难民非常的可慕。我说他们已经无依无靠了。他们在他们国家都是在做跟在做一样中高等阶级的人。医生、教授、老师，哦，小生意的这个维持者，很多的房子，很多的田产，但是呢，现在都难民了，一文不名，没有钱，没有房屋，而且亲人很多被杀死，逃出来的都是侥幸逃出来的。有一个洛杉矶那边有一个我们一起的一个医生，他的太太去那个地方。有一家庭探访，有一个女的，有个小女生10几岁来抱着她哭，她的妹妹躲在旁边，后来也跑过来，也抱着她一起哭。这位姊妹说不知道他们哭什么，后来问了才知道，原来她的父亲，孩子的父亲跟叔叔挡在家的门口。叫他的太太跟带着两个孩子赶快跑赶快跑，因为 ISIS 来了，就挡在那里。他们往回头来看，他们就当场被砍头。这种故事太多，他们经历很多痛悲痛，家人的离别，生死的离别，家庭的残破。所以我说难民潮就是福音潮。你看他愁眉苦脸，我想不止他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的。但他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福音就很喜乐。看那个蓝色部分就是增加的速度非常快。有一半是小孩子。而且这个时间是千载难逢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时间过去就不会再来了。当难民变成移民，他安定了，安家落户了，他的伤痛渐渐过去了。习惯了穷困的日子，他就不会再需要你了。你的福音就越来越，他绝对不需要了。你听我讲这些干什么呢？你说李牧师，你讲这些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就是要让你知道神的计划在全世界在做什么。那你说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的计划会打乱你的人生的。你的人生的计划本来是要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的，但你听到神的计划，神有没有在呼召你做一些事情？至少呼召你起来祷告，为着这些穆斯林祷告。你愿不愿意加入在神计划里面，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呢？神的计划会不会打乱你的人生呢？有的人不让他打乱，就不会被打乱。因为我刚才讲过，你不要，神找别人。神要给你荣耀，神要给你喜乐，神要给你冠冕，你不要，神找别人。我们这里看到刚才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一个人是拉合，记得拉合吗？她是一个妓女，她就是抓住机会运用信心。当那个有探子到他家里来的时候，他就抓住机会救了那个探子，而且他说请你们拯救我和我全家。那探子就给他一个，好，如果你把那个红丝带系在你的门楼这个墙外面窗子上面，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会保守你们一家。拉合就运用他的信心抓住这个机会，绑着这个红绳子，相信他，倚靠他。你要相信这个红绳子不简单啊！你有没有相信这个红绳子？ 红绳子就救恩啊，你愿意加入神的军队？神的宝血还能够拯救我吗？神的宝血能够洗净我吗？不是2000年前的吗？都已经干掉了，现在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啊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吗？这要运用你的信心了、相信他，绑着他，每天依靠他，每天来祷告，每天来祈求，不止这样，而且要被他遮盖。神要你分享他的荣耀，所以拉合有没有分享到神的荣耀？有啊，他本来是仇敌，是迦南人，是妓女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完全跟神国无关无分的。现在神的国有没有进到他的生命里面？有，他不再是仇敌了，不再是迦南人了，他也不做妓女了，他变成了神国的一员了，沙门的妻子啊。不止这样，他变成波阿斯的妈妈啊，变成路德的婆婆啊，变成大卫的曾曾祖母啊。哇，一个外邦人变成大卫的曾曾祖母，还不怎样，他变成耶稣基督的先祖，只因为他愿意接受神的计划，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，从一个迦南的妓女变成耶稣基督的祖先。哇，你愿不愿意？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荣耀。我们都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但是神现在呼召我们，愿不愿意加入神的计划，加入神的救恩里面？所以你说我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先，你可以起来祷告，可以为着埃及祷告，因为你知道埃及必定复兴。以后去旅游啊，不要去欧洲了，先去埃及。你说我要去以色列，以色列先不要去了，先去埃及。以色列是最后的，排第三的，先去埃及。埃及去那里啊，去旅游的时候一边旅游一边祷告。你以后啊，埃及的复兴，每一次复兴的风声传到你耳中的时候，你都很兴奋，因为你在祷告过了。然后你在为穆斯林祷告，为难民祷告，每次有听到有这些难民的复兴的故事啊，你都很兴奋，因为你为他祷告。你加入神的军队，你像这个拉合一样，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些神在做工的人。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片子就结束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浸信会，他们因为这些穆斯林的孩子从叙利亚逃出来，跑到黎巴嫩，在黎巴嫩那里都不能够上课，因为他们没有身份，所以他们就打开教会，让这些孩子们进来上课。从一年级弟兄姊妹们就当老师，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。但是上课之前先上主日学，所以每天早上有一个 chapel， 我就去那里照相。哇，都会唱歌啊，都会唱主日学的歌啊，一两百首都背起来了。穆斯林一两百个孩子很爱主啊，现在都在那里都愿意唱主日学的歌。这在他们的难民营，那个教会也提供给这少数的，当然不能全部了，我说光光难民就小孩只有100万，他们就提供给这一小区的这些难民的家庭每天一天中餐免费的。小朋友都在这里排队拿着各样的器皿要来领那一餐，那一餐也许是他们一天唯一的一餐，更可能是他们一家人一天的一餐。我们来看看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，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。一些米饭还有一个豆子，这是我在那里写的一些话。远眺黑门山雪路，心系西安城门府，千万牧民逃离出，家园残破生死哭，谁来寻找新凄苦？谁肯为主为弥足？甚愿华人永传主，以马内利 遮满谷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森林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主啊，成为我们的意象，成为我们荣耀的救主，好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。主啊，赐我们勇敢的心，让我们愿意跟随着你走，为你而前去。钉痕手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为顺势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钉痕手引我前行，我只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为顺势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计划，你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。你已经命定穆斯林要大量归主，你已经命定我们要成为这些子民的祝福，你让我们要成为列国列邦的祝福。我们求你来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接受你的呼召，成为这些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祝福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也不再为自己的教会活而已，我们近处远处都要传扬你。求你来震动我们，摇撼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走上这条的道路，听我们向你的呼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